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来思想神的话语。时间过得很快啊，又到了这个年底圣诞节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刚才诗班所献唱的这首诗歌一样，耶稣是万爱之王，是不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歌名哪一个字让我们最一下就让我们印象最深呢？有人说是王啊，还有没有爱啊？对，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来想到主耶稣呢啊，想到主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是不是？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那么当然上帝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耶稣是王，同样也是王。王是怎样的？他要来掌权的，那才是王。那像是谁掌权呢？像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掌权，我们是王的臣仆。感谢神，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看罗马书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是献身，就是献上自己。好，我们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九节。罗马书六章十九节起，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按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这一切信靠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也得到永远的生命。愿主耶稣也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生命中掌权，作王掌权。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也献上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属主耶稣基督的人。愿我们一生的脚步都顺从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上上个主日呢，Bryce 和 Kelly 他们夫妻和他们的孩子们来到我们当中这一对宣教士夫妻来跟我们来分享他们是怎样在年轻的时候得到上帝的呼召，然后他们就献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就去到遥远的西藏在西藏那个地方向藏民来传福音。很多人呢，当我们一听到献身献上自己这个词，我们往往就会想这是属于像 Bryce Kelly 他们这样宣教士的一个专利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一说到献身，把自己献出去这都是那些宣教士他们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在献出自己，献上自己那么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献出了自己，都献出了自己，要么就是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就是做罪的奴仆要么就是献给义，献给神，成为神的仆人，成为属神的人以至于成圣。所以献身这件事情，把自己献出去不是少数人，只关乎到少数人，像那些宣教士不是仅仅关乎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已经你把自己献出去了。为什么用献这个词呢？ 就是你是自愿的，你不是被逼的，你不是被迫的，没有人去抢夺你啊，没有人去逼迫你，你献上你自己。我们以前怎样把自己献到罪的手中，让罪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怎样的去顺服魔鬼撒旦啊？我们是自愿的啊，就像亚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园里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没有人去强逼他们，强迫他们啊，一定要吃啊，不吃就打你们了，没有人讲这样的话，是他们自愿的啊。那么同样，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我们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我们也要照样就是照我们从前那个罪人的样子，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自愿把自己交到罪的手中，让罪掌权。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也要一样自愿的把自己交到耶稣的手中，交到神的手中，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啊。所以这里有两个线上，所以呢，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每个人都无法去回避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献上你自己，献出你自己。嗯，就是当然了，有些人会反对说啊，我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活啊，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献给谁啊，从来没有把自己献给谁，我就为了自己活啊，我从来没有什么献身呐、啊，什么什么。啊，但是事实上这里说的献身是什么，就是你把你的时间，你把你的精力，你放在什么地方啊，你把你的情感，你把你的感情，你把你的才干啊，你把你所拥有的一切，甚至你的生命，你愿意献在什么地方，或者你愿意交托给谁啊，这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献身，你有没有献出自己。问题呢，其实不在于哈，我们到底有没有献出自己，有没有献身，而在于我们把我们献给了谁啊，或者献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呢，今天我们来思想这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有些人认为啊，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献给谁啊，没有啊，我就为我自己活啊，我不为任何人活，我不为任何事活，我不为任何目标活，我就为我自己活。啊，那这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第二个就是你献身给一个错误的对象，啊，这样的人的人生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结果？啊，第三，为什么只有献身给神才能得到真正啊蒙福，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真正的生命？啊，第一，一个从不献身的人，他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子？第二，献身给一个错误对象、错误目标的人，他的人生会是怎样？第三，为什么说只有献身给神啊，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好，第一个呢，我们就来看到啊，有些人说啊，我这人从来没有献身啊，我都从来没有这种啊把自己献出去给谁这种情感啊。说到献身这个词，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会想到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啊。这个著名的诗呢，是一个匈牙利诗人写的哈，非常著名的，叫做《自由与爱情》啊。这个诗是怎么说呢？中文翻译是这样，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啊，你看我们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华人，我们对这句诗都非常的熟悉啊，对这个诗非常熟悉啊。这里其实就表达献身，对不对？献身，一说到献身啊，就往往就会想到这样的一首诗哈。这里说到啊，这个诗人在自己表达啊，他愿意为爱情、为自由献身啊，献出自己的一切啊，甚至生命。所以为什么这首诗流传那么广呢？啊，它虽然是一个匈牙利人写的，但是在许许多的人心中引起了共鸣，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情感，愿意去献身啊，然后啊，为爱情也好，为自由也好啊，愿意去献身。所以我们不仅看到他一个献身，这个诗人呐，他献身献出自己的这个决心，你不仅仅看到这个决心了，这是一个决心的表达，是不是啊？ 你更看到什么呢？他的这个激情，他的这个热情，他的这个渴望在里面啊，他不是怀着恐惧战惊、胆战心惊，我要去送命了，我要去说，那不是这样的，他是满怀热情、满怀激情啊，满怀这个热血，他在说这句话啊。他甚至把献身这件事情，他不是看为可怕，是不是？他不是看为很让他恐惧害怕一样，他是看完一个非常让他充满热情、充满激情的一件事情。只要他为着他认为有价值的目标啊，你爱情也好，你生命啊，你自由也好。事实上，当然了，不仅仅是爱情呐、啊，不仅仅是自由啊，这是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你要追求，你要得到它，你必须要有献身的精神啊，要有献身的精神啊。我以前听到有个弟兄做见证啊，他就谈到当他刚刚开始追求他的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啊，他的女朋友在美国东部，这个弟兄在美国西部啊。他以前就想，他非常想见到这个女朋友，他就一直开车横跨美国，然后当时天气很不好啊，各种这个大雪啊、风暴啊，他就一直开。然后呢，当时也是一个学生嘛，也没有太多钱，所以就开了一个二手车，后来就跑很远。后来我当时听到这件事情，我就说，哇，你不害怕吗？就你那个车跑那么远，你万一坏在路上怎么办？是不是？他说，哎呀，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管不了那么多，他说我就想去见到他。后来感谢神啊，就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后来都是在主里非常好的一对主内的夫妻。所以当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我说那哇，真的就是要让我想到这个，他得到最后他得到了非常美好的爱情，那最美好的就是他们都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得到了。但是他怎样得到呢？他确实有一个不管不顾的态度，完全就有一个豁出去了的态度，完全就有一个没有精确的计算啊，没有仔细的去衡量我可能会失去什么啊，这些东西没有想。他说我就是要想看他，想见到他。这就是献身，是不是？这就是献身。所以当然不仅是爱情了不仅是诗人提到的自由，事实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你都要带，你要得到它，你最需要勇气。那什么是勇气呢？勇气一定伴随着献身的态度，献身的精神才是勇气。勇气是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圣灵降下，圣灵浇灌那些耶稣的门徒，结果那些耶稣的门徒生命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些外邦人就看到耶稣的门徒，就发现这些人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看到他们的胆量。这是让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些外邦人，他们会看到耶稣这些门徒，他们以前都是无知的小民啊，对不对？耶稣被抓，耶稣被打，耶稣被审判，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这些门徒都跑掉了，是不是？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在五旬节降下的时候，圣灵充满耶稣的这些门徒，就十二使徒的时候，这十二使徒站起来，就用各国各处各方的语言去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时候呢，第一个让那些耶路撒冷人听到福音，给他们看到第一个印象，他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这是有胆量的人，变了，对不对？变，他们以前都是很胆小的，都是无知小民，都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现在他们怎么变得如此的有勇气？那罗马的那些执政者，那些犹太人，他们可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可以把你们钉在，把这些门徒钉在十字架上啊。你们传讲同样的信息啊，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呢？那事实上，当他们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自己在地上、世界上的未来，他们可能都丢在一边，忘记了，就是献身。 献出。所以一切美好的事情，一切你生命中你自己回想一下，你可能做的有一件事情让你直到今天你还回想起来，你还在欣慰，哎，我当时幸好这样做了，幸好这样做了啊！无论你是为了爱情啊，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多多少少里面就会有你当时有一个愿意舍弃、愿意献出的一个情感在里面。所以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事实上都需要勇气，都需要有献身的精神才能达到啊。而一个没有从来没有献身精神的人，或者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事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华人有一句俗话，老话是这样说：什么是最大的悲哀啊？对于华人有说，最大的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哎，他说：“哦，这个人，他经历最大的悲哀啊，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心死了，心死啊，这是最……什么叫心死？对一切都厌倦了，对一切都没有兴趣了，就是心不再跳了。就打个形象的比喻，他这个心不再。”看到什么人，看到什么事，经历什么事情，那个心不再突然砰砰砰跳，没有了，没有了，心不跳了，心彻底的凉了，这就是人最大的悲哀啊！华人有这样一句话，这其实是什么？就是他从再也不愿意为什么去付出，再也不会被什么去感动，再也不会去奉献、去牺牲，啊，去把自己交出去，再也不会这样了。心彻底的凉透，心彻底死，这是最大的悲哀。哦，有人看，哦，一个心都死了，那他的生命还在吗？这个人心都死，他生命还在吗？他的存在可能就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啊。所以，就是有人说啊，就是一个人真正的老迈，他真正的老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不一定是指他这个身体上啊这种衰老啊这样，这他一个人他真正的老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他对一切的事情都感到厌倦了，对一切的事情都感到厌倦了，那他还就是真正的开始老迈了，或者是生命已经到了啊不再持续的时候了。其实很多人他从来没有献身为某件事、某个人、某个目标啊去献身啊去牺牲自己，却愿意把自己交出去，却愿意把自己摆上去。那么这些人呢，看上去好像是自由自在啊，从来不把自己交给谁，从来不把自己交给某一个目标。看这样的人看上去自由自在，但事实上他们却是迷茫，他们却是迷茫。啊，他们不想为任何的事情去付出，啊，他们也不想为任何的事情去负责任，他们不想为任何的人、任何事、任何目标去努力，啊，他们就像这个大海上随意就是飘在那里到处飘的一个小船，他们也不在乎去方向在哪里、目标在哪里、驶向哪里，反正飘到哪里就是哪里。那么这样的人生呢，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看上去好像什么担子都不用承担，是不是？什么责任都不用负啊？但是事实上，他们也就没有了热情，没有了热情，你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冲动啊，没有了心跳，没有了心动时刻啊，看上去呢，好像就也会少很多的重担，很多的挫折，没有什么东西在拖累他，在缠累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样的人生确实就是非常的令人厌倦，非常的令人厌倦，非常的令人乏味。所以呢，有一个作家米兰昆德拉，他写过这样的一个小说，非常出名，叫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写这样的一个小说，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当我们来思想啊我们的人生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生命很难承受的是什么？就是重担啊，就是挫折，就是痛苦，就这些东西让我太难承受了啊！我生命中不要有这些东西，我们往往是会这样想啊。但是这个作者他却很奇怪，他说生命中真正让人难以承受的。让人最痛苦、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轻，是轻，不是重。 那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有一种意思，就是你这个人从来没有为什么去奋斗过，从来没有为什么去付出过，你从来没有献身过，你不会去说什么为了爱情啊，为了自由你生命都可抛，你从来不会讲这样的话啊，你从来不是一个愿意去付出献身给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人，你的生命就你可能就会你永远不付出自己，你当然可能你就也没有什么，你好像看着你也少了很多的重担，少了很多的残累，是不是？你永远不去爱，爱就意味着你要付出，你才是爱啊！爱不是只是收获呀，爱你要付出的，你从来不愿意去付出，从来不愿意去爱。从一个方面来讲，你可能也不会从爱当中受伤，你可能会这样，但是呢你也从来不会经历爱当中的那种美好，所以这就是一种这个作者所说的轻啊，就是轻飘飘的啊，可能是不沉重，可能是不受伤，可能是没有挫折，但是这样的生命是人承受不了，人就过不下去这样的生命啊，这就好像我们华人说的那种哀莫大过心死。所以当我们为某个目标去献上自己，就把自己摆上去，去追求，去奋斗，去献身的时候，我们会经历重担，我们会经历困难，我们会经历挫折，会流泪，会跌倒，但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这就是生命应该有的样子。而我们从来不为什么目标去付出，去献身啊，去把自己摆上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是在度过我们的生命，好像也是在活着，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一个生命的旁观者，你只是一个旁观者啊。我们真正没有办法忍受的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啊，我只是在旁观，我对一切的事情都是在旁观，我对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投入，我对任何的事情都不愿意去付出，不愿意去舍己，我就是在那里看。其实这样的生命是最悲哀啊，最悲哀的。为什么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神造我们呢，就是给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崇高的目的。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呢，人对这个崇高的目的慢慢就失落了，就找不到了，就是我被造的上帝给我生命中这个崇高的目的，我们慢慢就忘记了。但是呢，我们这种为着目标，为着目的去牺牲，去付出，去舍己，去献身的这种态度还是有，生命本质还是有。所以我们就在找啊，我在找啊，我总觉得我要做点什么，我要干点什么，然后我们又失落了。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我们失落了我们生命中真正上帝给我们那个崇高的目的，我们就到处去找别的目的啊。当你从来你去压抑心中这种付出的渴望，献身的渴望，其实你是一个很悲哀的一生，很悲哀的一生。好，这是我们刚才谈到，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生命的呼唤啊，人性的呼唤，我们巴不得去把自己投入到某一个目标当中，投入到某一个使命当中。你说它是爱情也好，你说它什么也好，我们真的是有这种渴望啊！我们没有办法做仅仅做一个生命的旁观者啊，什么都不痛不痒，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 whatever， 我们这个样子我们做不到啊。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献身的渴望，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却告诉我们，有些人把这个献身投入到一个错误的目标了，啊，他的人生虽然可能是不无聊、不乏味，不这种，悲哀，但他的人生却是带来可深刻的痛苦，甚至是自我毁灭。好，就是一个人他从来不为什么去把自己交出去。那这样的人生其实是是非常人无法承受的啊，轻飘飘、轻乎乎的、乏味的啊， 悲哀的。那么如果这个人他把自己的人生他献到一个错误的目标，献给一个错误的对象，那他的人生就是痛苦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我看过一个记者啊，他采访一个年轻的歌手，这个年轻歌手非常年轻，才20多岁，但是呢当时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的歌。后来记者就采访他，就说你为什么写这样的一首歌啊，就是谈到人的梦啊，谈到梦啊，有20多岁的年轻人写这么一首歌啊。那么记者问你为什么写一首关于梦的歌，梦想的歌。后来这个歌手就是这样说，他说我认为所有的人呐、都是活在梦里，所有人活在梦里。他说为什么，那就是为什么你这样想呢？他说第一啊，人呐、每个人他都有一个梦想，然后呢接着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去达成他这个梦想啊，都是去为了达成他这个梦想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这样。所以呢，所以他说我觉得每个人事实上都活在梦里啊，你首先有个梦，然后你去完成，你去达成你这个梦，你总之就是这个梦。哎，听到这个歌手这样讲，我就觉得哎，还有兴趣啊，对对，哎，有兴趣，我就把这个歌就找来听一听。那这个歌词就我也不太记得，但有一句话我确实哎让我有印象。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梦想欺骗了我们。他首先这个他说所有人都活在梦里，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梦想却欺骗了我们。每一个向着他梦想去奋斗的人，他都是有献身精神的人，是不是？他都是有，他愿意去付出，他愿意去，但他最后他发现他被这个欺骗了啊！那这就是更大的悲哀，这比那个哀莫大过心死还更大的悲哀。那么我看到他这样说啊，被梦想欺骗呢，其实我就想起我们华人有句老话啊。对了，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啊，这段时间的成人主日学啊，我们在思考一个题目，就是华人的传统文化伦理与基督徒的伦理之间的碰撞啊，这是我们在接下来成人主日学的义智会思想的一个题目啊，所以我今天我会常常用一些华人的一些成语也好，俗语也好啊，华人有句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每一个主日上午9:30中可以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思想，从圣经的话语，从我们华人文化的背景来看我们华人文化伦理和基督教信仰伦理之间的一些碰撞的地方。好，我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献身。很多人活在梦里，然后向着这个梦去奋斗，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向着这个梦达成他的梦想去前进，但是最后确实很多人发现梦想欺骗了我啊。华人有句老话，就是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华人就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利益这件事情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到处去跑，说任何事，说都是为了利益。所以这个地上的名利和财富啊，就是今生的地上的名利和财富，就是很多人的梦想，很多人一生就是向着这个梦想去前进的，但是最后往往会发现被这个梦想欺骗了。说到这里呢，圣经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我很多次提到他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感到太多了，是提到他。那这个人是谁？所罗门。再一次又说到所罗门啊，所罗门用上帝给他赐给他的恩赐啊，去收获了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名利、享乐。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是最后他却说什么？他说他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我觉得跟那个你歌手讲的那句话一样的，是吧？我被梦想欺骗了。那所罗门得到了他想要的，他得到了，他就说：“你看，以前耶路撒冷圈所有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不如我拥有的。”啊，我用的比他们都多。他说：“你看，我要建宫殿，我就建宫殿了。啊，我要这个积累财富，我就积累财富了。我想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做到了，是不是？我的梦想达成了。”啊，那么他曾经，所罗门曾经献身于建造宫殿、积累财富、迎娶嫔妃、享受人生。他把自己的生命献身在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有没有达成呢？有达成，有达成，但是最后他却说他的生命是虚空的虚空。我觉得就是那个歌手讲的话，他被他这个梦想欺骗了，他达到了他的梦想，他在世人看他享受了他的人生，他拥有了他想拥有的一切，超过所有人，但是他最后发现，哎呀，我这一生都走错路了，我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零，就是一个零，什么都没有，空的啊，就好像那个说被这个梦欺骗的。所以今天的世界一样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错误的目标去献身啊，为了错误的对象去献上自己的一切啊，无论他是金钱是名利是地位啊，甚至一些虚幻的东西，甚至是享乐啊，享受啊，结果最后发现自己是啊欺骗了自己，被这样的目标欺骗了自己，最后发现啊自己把自己一生都毁。所以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下这个传道书，当然也是圣灵感动他啊，写下传道书，然后就告诫所有的人，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再投注在一个错误的目标和错误的梦想当中了，啊，你世上的财富、荣华、名利、享乐，啊，有些人说啊，我一辈子并不是为了要多少多少钱，他的我也并不是要怎么怎么样啊，但是我要享乐的一切，我要去经历它，去享受它。啊，他常常去笑那些有钱人，啊，就是你们有那么多钱怎么样？你们又享受不了。哎，他说我要抓紧时间，我有机会享受，我就尽力的去享受。这也是一个很多人他人生的一个梦想，啊，但是到最后，所罗门会告诉我们所有人，他说这些都错了，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目标。当我们为着这些错误的目标去倾注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收获的就是痛苦，就是懊悔。但到那个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所罗门一样到生命最后时刻他可以认罪悔改的，他有圣灵光照他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特别要警醒啊，就是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发现我献身于一个错误的目标。好，那么圣灵告诉我们，只有献身于神啊，照样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就是我们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能够成为成圣的生命，就是合神心意的生命。那么说到献身给神呢，尤其是到圣诞节这个时候啊，我们当然会圣诞节想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还会想到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就是把自己完全献身给神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他把自己完全献身给神。那么我们先看，我们刚才提到所罗门对他自己人生的评价，就是虚空的虚空啊。我们来看玛利亚对他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我们一起看屏幕上圣经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1:46-48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这是玛利亚对他自己生命的评价，他说我是最有福的人， 他说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就是哇，这句话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一句话，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一句话。而这样的一个信心一定是从神来的，一定是神把这样的信心，把这样的心中这种喜悦呀，心中为自己的生命感到喜悦放到他的心里。你说一个人，而且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子，他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他说万代都要称为有福，那这句话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生命有如此高的评价呢？因为尊主为大，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对自己的生命感到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幸福。他说我是万代当中最幸福的女人了。那我们再看 所罗门怎样评价他的生命呢？就是虚空的虚空啊，他的生命虚度了，枉费了，就是这样啊。一个是拥有世界上一切财富、荣华、权力、地位，甚至包括智慧的君王，他却这样非常非常悲观消极的评价他自己的生命。一个是一个贫穷的女人，而且一直背负着就是世人对她的一种很负面的看法啊，因为她是童贞女，从圣灵感孕啊。那么对于世人来看，世人有各种污蔑的话，就是临到这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啊。她虽然经历很多很多的挫折啊，她一定经历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在当时那个年代，她所经历别人啊给她带来的一些一些压力、一些压迫、一些嘲笑啊，但是她却看自己是最有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她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啊。为什么说玛利亚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我们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第28节读到第35节，然后我们再来读38节啊。路加福音1章28节起，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先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什么是把自己献身给神？就是玛利亚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玛利亚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啊。情愿啊，好，我就从我是开始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献身，这就是献身。你把这句话对着上帝说了，你就把自己献给了上帝，这就是献身啊。所以我们今天会这样，哎呀，那我们也不是玛利亚，我们不可能去经历那样的事情啊。我们也不是什么那些伟大的基督徒，我们生活都很平凡，是不是？我们都是很平凡，我们也不是，上帝也没有呼召我去到西藏去做宣教士，或者去到哪个地方去做，我都没有。那我怎么献身呢？你可以献身，你就对上帝讲这句话：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神让你去到任何地方，无论神在你在哪个位置上，你都可以献身，你都可以像玛利亚这样，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而且是怎么样？情愿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反复说献上，献上，献上是什么？就是情愿，情愿的。这就是这整件事情的美好之处。任何事情你如果是被迫被逼的，它都失去了最美好的部分，最有发光的部分，是不是？你看他，哇，他做的这个做的真好啊，这件事情真不错不错。但是你如果发现他是被迫被逼的，哦，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光彩就暗淡了。那么他哪怕做最小的一件事情，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是却是情愿的啊。那在神眼中看啊，或者在认识神的人的眼中看，这就是这件事情发光的部分，最美的部分。大到玛利亚被上帝所恩待，被圣灵感孕， 全人类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从玛利亚所生，这是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事情，是不是？这也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从童贞里圣灵感孕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这整个人类的曾经有一个中国基督徒啊，他一直为了信仰受逼迫，结果在监牢里面死去，结果他留下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真理，我是因信这真理而死啊。所以圣灵感从圣灵感孕，玛利亚童贞女从圣灵感孕，主耶稣基督从玛利亚所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我们所有的人类的命运就是堕落成亡了，就是灭亡了。所以玛利亚是非常伟大，上帝的恩临到了他。那么圣经中还有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被上帝所纪念看为美好啊，就是那个寡妇献上两个小钱，是不是？你说两个小钱微不足道，连个麻雀都买不起，还上帝还纪念这件事情。他美丽之处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这件事情跟玛利亚这么大伟大了不起的事情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两个女人都是情愿甘愿的啊。所以这就是献，这就是献啊，你情愿甘愿，按照玛利亚那样情愿甘愿让上帝在我生命中做主，我是心甘情愿啊，这就是把自己献上。好，我们一起把这句话我们再读一遍，但我们这次读呢我们换一个方式啊，我们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把玛利亚就换成我，或者你愿意的话你说你自己名字也可以，你可以在心里默默的说啊，你如果说出来也可以啊，然后把玛利亚换成我或者说我的名字啊，然后呢把这个使女换成仆人啊，然后你的话我们换成主的话啊，或者神的话，好不好啊？我们就说这个引号啊，就天使就离开他去，那个我们就不说，我们就说前面那个，大家清楚明白。好，我们一起把这句话用一个新的方式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把玛利亚换成我或者我的名字，我们把使女换成仆人啊，我们把你的话换成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啊，我说我是神的仆人，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啊，感谢神啊，我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啊，无论我们是把它公开的表达，或者无论是我们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这才是一个真正生命啊的美好之处啊，这才是一个真正丰盛生命的开始啊。玛利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刚才说到啊，她一定经历了我们可能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来自于世人的嘲笑和逼迫，就是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关于玛利亚还有很多很多啊非常啊丑陋的一些谎言啊，还在那里流传。玛利亚一定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和挫折，但是自从玛利亚把自己完全现在神的手中，自从玛利亚说了那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就再也没有收回那句话。一次顺服就永远顺服，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啊！所以玛利亚上帝就给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上帝又给他这么大的荣耀，他成为万代最蒙福的一个女人。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屏幕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1-2一节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玛利亚就是这两句话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象榜样和代表。当我们来思想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是怎么样才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呢？怎么样才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哎，玛利亚就是这个样子。玛利亚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当作活祭献在神的手中。把自己献上当作祭是什么呢？就是祭坛上你就收不回来了。就完全属于神了，有些人就说啊，我基督徒，我就是礼拜天去一下教会，但是平常啊，我就跟神没关系。那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了？你这不是献上啊，你只是偶尔的来到神这里。那么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献上，就是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一次顺服就永远就顺服。然后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是什么呢？世人总是把自己献给错误的目标，献给贪婪，献给骄傲，献给名利地位，献给一切的一切，唯独不献给神。就是你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世人总是把自己献给不义和罪，不义不法，罪，这是世人。而我们呢，却不要效法这些，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献给义，献给神。好，我们刚才不仅从圣经中看到玛利亚，我们也思想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把自己献上，区别就在于你献给神，献给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使徒用非常恳切的话，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我们不要再像世人那个样子，把自己的生命再献到一个错误的目标当中。就像所罗门，明明上帝给他那么多的恩赐，结果他那个恩赐呢，就给自己建宫殿、娶嫔妃，去追求享乐去了。但感谢神呢，所罗门到他生命的晚年还是认罪悔改，是不是？要不然不会写下传道书。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是这个样子。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了。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手中。那么被上帝呼召之后呢，玛利亚就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愿神的旨意在他生命中成就，无论这个旨意给他带来多么大现实的困难，是不是？无论这个旨意给玛利亚在地上的一生带来多么大的难处，但是他说都我还是情愿。结果他成了一个最蒙福的人，万代最蒙福的人。然后我们看摩西也是这个样子。当神的呼召临到摩西，摩西就把自己一生完全献在神的手中。圣经是这样的来总结摩西，来评价摩西。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希伯来书的11章25到27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所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当摩西把自己得到上帝的呼召，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他接下来的道路其实并不平坦的，被法老王逼迫，也被以色列人逼迫，两样不讨好，但是呢，他却甘心的来顺服神，顺服神的带领，完全让上帝在他身边中做主，恒心忍耐。那么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上帝的呼召，主耶稣的呼召临到他，他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结果使徒保罗就是这样说，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经文，为大家读一下，加拉太书的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使徒保罗当他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以前说自己是最终的罪魁，是不是？他就是以前把自己交在罪手中，做罪人奴隶，最坏的那一个。但是他信主之后，得救之后，他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他说， 从此不是我活，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这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完全掌管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完全被耶稣所掌管。所以他所生命的呈现呢、啊，他的行为，他的言语，他的生命的呈现，一切的流露，使徒保罗说，这都是主耶稣在我生命中掌权。所以说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啊。所以呢，我们提到圣经中这些信心啊的人物，他们的生命啊，为什么这样被神所喜悦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甘愿、情愿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啊。无论他们神使用他们、兴起他们做多么伟大了不起的事情，或者他们做非常渺小、不足、微不足道、被人忽略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生命都是真正丰盛的生命啊，因为他们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我自己呢，我曾经有认识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哈，那是很多年以前，我还在中国大陆迦南教会服侍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我是来自于中国武汉啊。那么很多年前我在中国大陆中国武汉迦南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是住在这个汉正街啊。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汉正街在武汉是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商业街啊，它其实不是一条街，它是在汉口那个地方很大的一个区域，就是几百年来人们就在那里聚集做生意，所以在汉正街那个地方，很多有钱人就在那里啊，聚集在那里。但这些有钱人当中呢，很多人都是吸毒的。那么有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啊，他后来就是这个弟兄啊，后来信主成为这个弟兄。但他信主之前呢，他在汉正街做生意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很成功，但是就吸毒。那么因为吸毒呢，就生意破产啊，就是可以就是家里完全垮了，生意完全垮了，无家可归啊，房子他也卖了啊，他把他的产业房子全部卖了，就换钱去买毒品。就是有天晚上呢，他在街头游荡啊，汉正街就在长江边上啊，他在街头游荡，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很多时候他就想，他是干脆跳到长江里算了，哎呀，就是这痛苦的一生结束算了。后来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听到路边从一户人家当中啊，就传出这个基督徒唱的这个赞美诗歌。他从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歌，就是基督教的赞美诗，他从来没听过啊。他以前都是在这个生意场里面打滚呐、啊，跟他那些狐朋狗友在那里去吸毒玩乐的那种人，他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里面的赞美诗歌。结果就在那天晚上，他在这个江边走啊，夜里走，他这是不知道去哪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歌。后来当时他心里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说：“我一定要认识这帮人，他们怎么能够唱这么喜乐的歌？那当时简直是天籁之音呐、啊，这么喜乐。”后来他就敲开那一家门，后来那家真的就给他开门。后来进去就是，那原来是一群弟兄姊妹啊，基督徒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啊，在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他们晚上都会有聚会的，他们一周聚会好多次啊。那是好多年前啊。那么他就正好那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教会，因为基督徒在那聚，他们在唱诗，然后他就去了。后来人家居然就为他开门，然后他就在那里，哇，他经历了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的这种平安喜乐，啊，这种爱他理解不了，他完全理解。你想一个陌生人，而且毒瘾很深呐、啊，身上各种味道都有的。那人家居然为他开门，然后人家居然接纳他，然后他说这他从来没有知道这个世间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事啊。因为他以前接触的都是生意场上的那帮人嘛，啊，有钱跟他在一起，没钱都离他远远的，更何况他还吸了毒，到处找人借钱呢。他的我们常说这个人情冷暖他是经历最多了，你知道。结果他在那里经历的，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不存在。结果他在那里他都经历了，都存在，真的有。后来他就明白，哦，原来这不是从人来的，这是从耶稣那里来的。结果他就在这个教会聚会呢之后，他就戒了毒，毒都戒，他吸毒很多年，毒都戒，然后认罪悔改，信靠耶稣，成为基督徒。那么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就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负担，他就专门向那些吸毒的人去传福音，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嘛。啊，那这些人呢是非常非常难接受福音的，也是非常非常难可以帮助到他们，因为他们的生命呢受了太多的伤， 我们常常说人心像石头一样硬，是不是？你要想他为什么心像石头那样硬呢？他受了太多的伤，他不那么硬，他活不了啊。那吸毒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他这个伤都自己造成的了，他自己罪造成的，对不对？本来生意那么好，那个地方生意那么好。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说你在武汉，你什么都不用做，你每天就去汉城街转一圈，你都活得下去，就是那个地方。然后，但是这帮吸毒的人呢，他们很难听到福音。结果这一个弟兄他戒毒之后，他就专门成立一个教会，他就去帮助这些人。哎，结果感谢神，神就使用他，确实有很多人就在他那里就戒了毒，就成了基督徒，就信主了。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曾经把自己就献给这个世界上的享乐，献给这个世界上的这种享乐，他什么享乐他都去经历，什么吃喝玩乐这些东西他都经历，最后他发现什么让我得到最大的刺激，什么让我得到最大的享乐，结果他就把自己献给了毒品。献给了毒品之后呢，啊，生意破产，人生完全 全部垮，到处找人借钱，然后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要钱。那爸妈妈年纪老迈啊，虽然也是在汉城街啊，也是商人，但是再多的钱也不够他这么吸啊。后来他爸爸妈妈就受不了，就是实在是没钱了，然后他就指着他爸爸妈妈那个房子，就说我有一天我把你们这个房子也要吸掉。他就说把他这个房子卖了换钱，然后买毒品去吸啊，他就是这样。那简直就是六亲不认，就是完全人的这种基本的人什么都没有，就为了毒品什么都能做，就是这样子，就要把他爸爸妈妈赶走，把他们爸妈房子给卖。当他清醒的时候呢，他当然是非常非常痛苦啊，他活在这种痛苦绝望当中，他不止厌恶自己啊，他的生命很痛苦，他更让他痛苦，他给他的父母，给他的亲人，给他朋友都去带去痛苦。但是后来这位弟兄呢，他把自己献给主耶稣，他的生命完全被圣灵改变了，啊，这时候他心中充满的不再是被那种欲望、那种享乐、那种毒品的那种渴望，他心中充满的就是神的话语，就像玛利亚说的啊，愿神的旨意啊在我身上成就。他心里就充满了神对他说的话，神的对他的心意。然后他后来成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专门帮助就跟他以前一样的那种人啊，活在那种灰色地带甚至是黑暗地带的那些人，就是一般你很难接受到他们，但这样的人群是很多的啊，那种痛苦绝望的人。结果确实神也借着他帮助了很多啊这样的人，他不仅自己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力量啊，他也给别人带去了祝福和平安啊。他以前呢把自己生命献身于追求享乐啊，追求刺激，结果呢最后就深陷毒瘾。他几乎每天，他说吸毒的人呢，其实是常常有自杀的念头，他不说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他说那吸毒的人那天天都想死啊，但是呢只要一清醒又不想死，又想去搞毒品再吸，就是这样的啊。他以前是这个样子，但是信了主耶稣之后呢，他生活就从来没有过那种悲观绝望的时刻，没有，他活得有滋有味的啊，他每天忙个不停，充满了喜乐，因为他知道自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他救他的主耶稣而活了啊，他把自己献到主耶稣基督手中，因为他把自己完全献到耶稣的手中，献给神，他才找到他人生真正应该去追求的目标了。你不是去追求享乐，你不是去满足你的这些欲望，你是要真正的为神而活，为主耶稣而活。那么他顺服耶稣的旨意，哎，他的生命从此就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呢，从圣经的话语啊，让我们来思想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你都在献身，你都在献身，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你都在为着某个人某个目标献身啊。有些父母为孩子献身，有些孩子为父母献身啊，有的人为金钱献身，有的人为权力去献身，你都是在献身。但是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把自己献给谁？那啊，对，献给神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劝我们要把我们献给神啊，这才是生命应该走的一条路。那有些人就会问，那我不知道我献给谁啊？那么其实我们只要想，我每天在哪里投入的最多啊，我心里最舍不得放不下的东西是什么？ 或者我心里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啊，当你把这些问题一找到，你就说哦，原来我已经把自己献给谁了。所以愿我们今天呢，都不要再被那些世界的谎言呐、魔鬼的试探所迷惑啊，把我们的一生去献给一个虚空错误的目标，最后说哎呀，我的梦想骗了我。其实不是你的梦想，不是我们的梦想骗了我，是我们自己欺哄我们自己。我们当初也是情愿把自己献到错误的目标的。那么愿意圣灵光照带领我们，用神的话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真正把我们的人生情愿也献在上帝的手中，就像玛利亚那样情愿把自己的人生献在上帝的手中。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并且是不再是心死啊心凉啊，而是你充满了热情的生命，充满力量的生命，不仅给自己带来丰盛的生命，也给别人带来真正生命的祝福。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来读。那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读哈。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的话，你可以坐着读。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我们都一起站起来读神的话。好，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的6:19，起。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最后这句经文呢，我们还是用我们刚才我们的那个方式，我们再来读一遍啊。我们改个几个地方，我们把玛利亚改成我，或者是我的名字，我们把使女改成仆人，我们把你的话改成神的话。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哈。我说，我是主的仆人，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啊，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圣灵怎样在玛利亚心里做工，圣灵也怎样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我们从前怎样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种不法不义当中，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也甘心情愿像玛利亚那样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